同学，阿弥陀佛。我们在谈所谓别境这个课题，我们的修行、日常生活、工作之中，有很多事情是属于别境啊。人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别境，可是过一天也是一个别境。哎，过年到了，下个礼拜呢要大扫除，这个大扫除本身也是一个别境。任何一个别境都是有欲、圣解、念、定、慧，我们把它复习一次。别境有五：欲、圣解、念、定、慧，这五个东西啊，大家要把它记得清楚。这个人生就是一个别境，但是你这个别境呢，如果这五个因素是互相矛盾的，那你的人生呢就会过得并不好。如果你所碰到的，即使碰到不顺利的状态，但是你欲圣解念定慧是正确的，那么你还是能比较容易适应那个逆境，也比较容易突破那个困境。来，我们先来练一段文章啊，这很像是这个电视里头或广播里头的小说选播啊。这是托尔斯泰的作品《追求幸福的伊利亚斯》啊。那从前呢，在乌法市住着一个叫做伊利亚斯的巴西基尔人，他的父亲为他找到了一个妻子，但是一年后父亲便死了，而且没有留给他许多财产。伊利亚斯呢，那么有七只这个雌马、两头牛和大约20只的绵羊，然后他非常擅长于经营，因此很快的他的财产便增加了。他和他的妻子从清晨工作到夜晚，比其他的人早起，比其他人晚睡，他的财产一年比一年的多。借着这种生活方式，伊利亚斯渐渐变成了大富翁。过了35年，他有200匹马、150头牛以及1200只的羊，他雇用工人照亮这些羊群、牛群，雇用女人呢来挤马奶、牛奶，做乳酒、奶油和 cheese。 伊利亚斯呢样样富足，那个地区的每一个人都羡慕他，他们都这么说：伊利亚斯真是幸运，他样样富足，对于他而言，这个世界必定是一个快乐的地方。有地位的人听人提伊利亚斯后，都想认识他。访客从很远的地方来拜访他，而他欢迎每一个人，给他们食物和饮料。不管来者是谁，他总是会以乳酒、茶、冰果冻和羊肉来款待他们。不管访客何时到达，他都会命人杀一头羊，有时则是两头，如果有许多客人来，甚至于会命人杀一头雌马。伊利亚斯有3个小孩子，2个儿子，1个女儿，而他们都结婚。当他贫困的时候，他的儿子和他一起工作，帮忙他照顾羊群、牛群。然后当他富有的时候，他们就变坏了。其中一个儿子染上了酒瘾，较大的儿子在一次吵架中被人杀死了，而较小的儿子娶了一个任性的女人，从此便不再听他父亲的话，所以他再也无法住在一起了，因此他们分开了。伊利亚斯给他的儿子一栋房子和一些牛，这使他的财产减少了一部分。不久之后，一种疾病在伊利亚斯的羊群中蔓延开来，许多羊只死了，然后树草欠收，许多牛在那年的冬天也饿死了。之后吉尔吉斯人把他最好的一群马给偷走抢走，所以伊利亚斯的财产越来越少了，而他的体力却一日不如一日。到了他70岁的时候，他开始卖掉了他的毛皮、地毯、马鞍和帐篷，最后他不得不卖掉他仅仅剩下来的牛，于是他发现他必须面对贫穷了。 在他明白事情如何发生之前，他已失掉了一切。因此虽然年纪这么大了，他和他的老妻仍然必须去替人做工。除了身上的衣服，一件毛皮斗篷，一个杯子，他的室内的鞋子，室内的内鞋或者是套鞋，以及那是很冷的地方有穿里面的内鞋跟套鞋啊，以及他那时已经年老的妻子啊，三旬马迹之外，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了。和他分开的儿子已经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了，而他的女儿已经死了，因此也没有人可以帮助这一对老夫妻。他们的邻居穆罕默多沙非常同情他们，他既不算富有也不算贫穷，但是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而且是一个好人。他记起伊利亚斯的好客，所以他怜悯他，对他说：伊利亚斯，你和你的老妻来和我一起同住吧，夏天的时候只要你的体力容许，你可以在我的田瓜园里工作，冬天的时候你可以喂我的牛，而三旬马迹可以挤马来做乳酒，我会给你们食物衣服，你们若需要任何东西告诉我，我都会给你们的。伊利亚斯谢谢他的邻居，于是他和他的妻子变成了穆罕默多沙的工人了。起初他们很难接受这个处境，但是后来他们便习惯了，而且就这样生活着，做他们体力允许的工作。写到这里，你就看到一个人从崛起到极盛，到突然间家徒就这样子势必，而且变成工人了。穆罕默多沙发现让这对老夫妻住在家里是有利的，由于他们自己曾经是主人，因此呢他们知道如何处理工作，而且他们并不懒惰，总是能够做好体力范围内的工作。然而穆罕默多沙看到他们从高高的在上落魄成今天如此的卑微，他心里不禁总是有了很多的感慨跟难过。有一次穆罕默德沙的一些亲戚从很远的地方来拜访他，而且有一位回教的学者也一起来了。穆罕默德沙叫伊利亚斯抓一只羊来杀，伊利亚斯呢剥去了羊皮，将羊烹煮了，然后把羊肉送到客人那儿，客人吃了羊肉，喝了一些茶，然后开始喝乳酒。当他们和主人坐在地毯上毛软垫上去交谈的时候，并且啜饮着杯中的乳酒的时候，做完工作的伊利亚斯就从敞开的门旁边走过去，他准备退下去了。当穆罕默德沙看到他经过的时候，他对其中的一个客人说：嘿，你看，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走过的这个老人？客人说：是的，他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吗？主人回答说：只有一点，他曾经是我们之中最富有的人，他的名字叫做伊利亚斯，你或许还听过这个人吧？客人回答说：当然听过，我以前没有见过他，但是他远近驰名啊。穆罕默德沙说：是的，现在他一无所有，他是我的工人，他住在我这儿，他的老妻就在这儿做挤马奶的工作。客人听了非常的震惊，他发出了咂舌声，并且摇摇头，摇摇头。你听到这里，大概你也会摇摇头啊。财富就像一个转动的轮子啊，这个客人摇摇头这么说。他说：财富就像一个转动的轮子，将一个人高举，将另外一个人放下。老头子是否为他这一切的损失感到伤心呢？主人说：谁知道，他的日子还过得十分平静，而且把工作做得非常好。客人就问：我可以跟他谈一谈吗？我想问一些关于他生活上的问题。主人回答说：有何不可？于是他呼叫着坐在圆形帐篷里的那个老人，他叫他巴贝。在巴许基尔人里，这个字代表着祖父的意思，就是叫他老祖父啊，请进来。 和我们喝一杯乳酒吧，把你的老妻也一起叫来。伊利亚斯和他的老妻走了进来，在和他的主人及客人相互问候之后，他重复了他的祷告词，然后坐在门边啊，跟大家啊这个打过招呼问候以后，他重复了祷告词，然后站在门边。他的妻子呢就走到了门帘的后面，因为女人是要坐在后面的，在那个时代。他们递了一杯乳酒给伊利亚斯，他祝客人和他的主人身体健康，然后鞠了躬喝了一杯，然后将杯子放下，希望和他说话的人就说了，啊，老先生，我想你见到我们可能会感到很难过，因为我们必然让你想起了你以往的盛况和你当前的愁苦。伊利亚斯微笑着说，如果我告诉你什么叫做幸福，什么叫做不幸，你一定不会相信我。你最好问问我的妻子，她是一个女人，她是一个直心肠，她口里有什么她就说什么，她会把整个的事情告诉你的。客人转向门帘大声地说，哦，老太太，告诉我们你如何把先前的幸福和当前的不幸来做相比较。三须马基从门帘后面回答说，哦，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有50年的时间，我和我的老伴一直都在追求幸福，但是并没有寻找，只有现在，在过去这2年，由于我们一无所有了，而且变成了工人，我们才真正找到了幸福，而且我们不想以其他更好的生活来换取我们现在的现状。客人听了都非常的震惊，主人也是震惊，他们甚至于站起来拉开了窗帘，好瞧一瞧老妇人的脸，到底她讲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她交握着手背站在那儿，看着她的老丈夫，脸上露着微笑，而她的丈夫也对她报以微笑，这两个人好像在莲花微笑一样。老妇人呢继续地说，我说的是实话，我并不是在开玩笑，有半个世纪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追求幸福，但是只要我们富有，我们从来不曾得到幸福。现在我们一无所有了，而且被雇为劳工，所以我们找到了这样的幸福，我们不会渴慕更好的生活。客人回答，但是你们幸福在哪里呢？他回答，啊，我们的幸福就在这里呀。当我们富有的时候，我的丈夫和我必须为许多事情来操心，所以我们并没有时间交谈，也没有时间想到我们的灵魂，想到向上帝祷告。我们有访客，我们必须思考用什么食物来款待他们，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免得他们说我们的坏话。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必须照顾我们的工人，因为他们总是想偷懒，总是想吃最好的食物，而我们想尽量从他们的身上啊得到一些他们的力气。因此我们犯罪了，而且我们经常担心狼会来咬死小马或小牛，或者小偷会来偷我们的马。我们晚上不敢睡觉，因为我们担心母羊会压死他们的小羊，因为我们一遍又一遍要起来巡视，照料好了这些事情，另外一件又开始让我们操心了。例如，我们在冬天时，我们将如何能得到充足的饲料？除此之外，我的丈夫和我常常意见不合，他会说，我们必须这样做，那样做才对，而我总是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我们吵架了，又犯罪了。我们不断地面临这些麻烦，也不断地犯罪，我们一点都不快乐啊。客人又问，那么现在呢？他现在，当我和我的丈夫在早晨醒来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相互说几句恩爱的话，我们的生活很平静，不用为任何事情而争吵，我们只需要如何服侍我们的主人，不要让他挂心。我们尽量我们尽我们的力气工作，而且希望我们的工作能让我们的主人获利而不致亏损。 当我们进来的时候，晚餐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有炉酒可以喝。天气冷的时候，我们有燃料可以烧，也有毛斗篷可以穿，而且我们有时间谈话，有时间思考我们的灵魂，有时间祷告。50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求幸福，但是直到现在，我们才真正找到。客人们都笑了。这时候，伊利亚斯说：“请不要笑，朋友们，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生命的真理。起初，我们也很愚蠢，我们因为失去财富而流泪，但是上苍让我们明白真理。而我们之所以说出这件事，为的是你们好，不是为了安慰我们自己。”这位在旁边的学者说：“这是一段充满智慧的话。伊利亚斯说出的真理，圣经上也是这么说的。”于是客人们都不再笑了，而且陷入深思之中。我请问，这样子的作品现在你能读得到吗？你读不到。可是你的人生是不是要经历这种事情呢？你非经历不行。得到的东西总一天要过去，健康的身体总一天也要衰老，绚烂的人生总一天你要过去。但是你也要知道，必须好好去生活，好好去工作。但是你要知道，你要看清你自己最后的那个本性，你必须要很清楚啊。所以不要笑，朋友们，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生命的真理。起初我也很愚蠢，我们因为失去了财富而流泪，但是上帝让我们明白真理。而我们之所以说出这件事情，是为了你们好，不是为了安慰自己。所以这位学者说，这是一段充满智慧的话。伊利亚斯说出的是真理，圣经上也这么说，佛经上是这么说，佛也是让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理的。于是客人就不再笑了，而且陷入深思之中。生命要看清楚，生命有一个你的欲，可是那个欲是什么？在你看得很清楚，他看到的是看到了自己的灵魂，看到了你能够看得更远的东西。但是有一件事情，当你可以经营一个农场的时候，为什么不经营？可是当这个经营农场结束，必须当工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活在当下？这是托尔斯泰一个大文豪写出的作品，就是这样子铿锵有声。所以我喜欢古典文学，不是我守旧。我喜欢古典文学是因为古典文学常常点出了生命里头那一份真理，所以我把它找出来念给各位听。欲、圣洁，当他们到最后农场都结束了，但他还是有一个圣洁。你看他怎么圣洁？他说：“现在两个人却有时间可以互相问好，也可以谈论灵魂的事情，也可以祷告。虽然不像以前富有，冬天呢、有毛斗篷，工作完了进来有东西吃，晚上睡得非常的安。我现在才找到幸福，这是他在这个地方他看到了圣洁。”在这个地方他有新的知识，他以前是老板，但现在不是，现在当人家工人。他做过老板，有这个知识，他知道替老板来想，那是练。他们内心里头不在这个地方，隔了一段时间以后，起初他们也很愚蠢，他们为了丧失这些财富而落泪。可是不管是佛陀或上帝，却让我们明白，最后明白的是什么？明白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生命过程中所表现的东西，最重要是你这颗心、这颗灵魂才是重要的，不是吗？所以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请注意，你是一个演员， 你也许演的是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也许你演的是另外一出戏，但是你演什么都一样，就是演最穷困的那个王宝钏。可是问题不在演这出戏，是演这出戏演完了下来以后，那个演技才是重要的。所以演完了以后，那个演员下来以后，啊，你刚刚演的实在是真是太精彩了，我们为他鼓掌。我们也希望你在人生的路上演这出戏演完了以后，你到了极乐世界去的时候，阿弥陀佛说，啊，他给你鼓掌说，你演这出戏虽然这么辛苦，也许你只是一个工人，也许你只是一个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困境，也许你碰到了很大的难题，但是你在这崎岖的人生里头，你却能够越过来，而且能够用攀爬的也攀爬过来，你真了不起，你的登山技术很好，你的涉水技术很好，你很有智慧解决这些问题，你能够到这边过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我这样练，你知道一个人能够从这边换到这边的时候，内心能够维持平衡，难道他不是定吗？最后能够看清这件事情，难道他不是智慧吗？所以我用小说选播的方法让你了解所谓的别境的意思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对不对？对，我希望你了解佛法的东西，尤其是啊，它属于楞伽经的这个系统，唯识的这个系统的东西。如果你一直停留在名相里头，以名相解名相，你永远没有办法开悟。但是法它就是这么可贵，你一定要真正彻悟它了以后，这个东西你会转动它，在你的人生里头，你难免碰到了起伏，难免碰到了挑战，难免碰到了不得已，所以你在那个地方你有一个新的圣解，你转动了你的念头，又用了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去解决它，你的心自然就安定，你就产生智慧，就走过来，这就是你要去照顾你自己最重要的原因了。好，这小说选播选完了，那我们再讲一个故事。比如说吧，刚刚我们讲，我刚刚讲说，就是过年呢要打扫，因为这里写了一个条子，说下周五1月23日是新年假期，所以要停止一次，1月30号恢复。啊，大家记清楚啊！要请老师告诉大家，我就想到哦，那这个下个礼拜五就已经过年了啊、哦！我还以为是打扫了，但是你要想，就是过年这段时间，你家家户户都要打扫。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我讲给你听，也是别境。你所遭遇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别境。那过年有一次，有一个人，他说：“老师，你写一篇文章就叫除旧布新的文章，在我们报纸上刊登吧。”我想想，除旧布新，这每一个人都有人写，这要写这个东西啊，总都要写一点自己直接体验的东西。那当然自己体验的就是别境，我就写了几段东西。我说一到了过年，尤其是寒冷的天气，那越冷我就越感觉到我的老祖父那个脸被寒风吹得红红的红润的那个样子，然后他走在果园的路上，看起来他非常高兴，因为我们那个村子都是种金枣种莲雾，就是这些为主的，所以看起来我总觉得他老人家总是在这个时候最欢喜的，因为卖了这些以后总是有一些收入啊，所以我从不觉得对于岁末年终感觉到 好像一连要过去的伤感，我倒不会，我倒反而觉得很欢喜。所以有时候像我今天去爬山，抽一个时间去运动爬山，他走一走，哎，我看他实在是早上看起来就觉得有点像我小的时候的那个样子，然后就很高兴，哎，是很高兴，没错。可是每一年的这一个过年的那几天，我们家总是要做一件事情。我老祖父的时代，那个时候我念国民小学，不管大大小小，他堆了一整年的堆肥，就像堆积如山的堆肥。这些堆肥是割来的草，也有家里的垃圾，也有一些鸡粪，都堆在那个地方。现在呢，就是已经堆的这个肥呢，就在冬天的时候，就要一担一担的挑去，铺在金枣果树底下，然后明年它才会长得好，才会丰收，所以就要做这些事情。我老祖父呢，做，我的叔叔家里的人都在做，当然我们小孩子也要帮忙，我们用一个小东西让我们挑，其实他就是要我们参与而已，他不让我们挑也不算什么。他说我从小就学会挑一点点，我堂哥也一样，我们都很勤奋的就这样做。可是那一天，我就有个托辞，说学校今天呢要返校，所以自己头脑就开始想歪了，聪明被牵，聪明误了，就说个假话。为什么？因为那一挑再挑好多天，我昨天才挑，今天看了就怕不挑了，所以说我学校返校日，所以我就返校了。我可是我返校了以后，回来以后，人家大人都知道，别人都没有返校，怎么你自己一个人返校？所以一下子马脚就露出来了，就被修理了。那一天晚上，而且返校还不打紧，下午都很晚，到晚了，晚到傍晚了才回来。所以当天晚上，我母亲就用了洗碗水啊，就做了。做完了以后，我很难过，就在乡下的火顶的旁边坐在那个地方不讲话。我祖父跑来在我的身边，我祖父手上拎了一个行炉，就是啊，行修的那个行炉，然后他就来旁边，他还想来安慰我，他说以后不要撒谎了，谁都知道的，大概这一类的话，但是我也听不进去他讲什么，所以我都不讲话，他再怎么讲我也不讲话。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想着他大概在教训我，不讲话。他讲那个时候讲什么，老实讲我也记不得了，耳朵都关起来了。可是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大家要去挑那些堆肥去啊，握弄那些果树呢？我说我不知道。我说好，你不知道，我问你一件事情，山上的梧桐树你看到了没有？我说看到了。现在梧桐树长成什么样子？它叶子都掉光了。哎，我祖父就是天生的心理智商师，你知道吗？他知道我不讲话，他就问一点别的。他就讲了，他说那些树叶都掉光了，叶子到哪里去了？然后都在地上。我说你知道那些叶子，包括其他的树掉下来叶子，到最后到这个冬天下了雨它就会烂掉，到了春天的它慢慢累积，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它汲取里面的营养，到最后现在在续进，它到了春天的时候就会长出嫩芽，然后到了四五月的时候它就会开花然后结籽。你知道吗？好，就续进待发，你听有没有？续进待发就是续进待发了，续进待发你知不知道？要续进待发。所以 我们堆那么多的东西，要挑那么多天，就是卧下去以后，它就能续进，明年它就会待发，就会再长很多的金枣，然后我们才有饭吃，大家才能够有温饱。这样你了解了吗？我没有讲什么话，小孩子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吧。但这一段话倒是记得很清楚。第二天早上，人家又去挑了，我也只好再去用个小本机跟着人家去挑，去做了。但是也不晓得怎么样，就挑了几次以后，我就发觉，我每挑去把它放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金枣树、那些果树似乎在跟我说话，他还说：“我今晚的要跟待发，啊，续进待发。我现在正在吃，就他要明年他要长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说那一天的晚上，我辛苦了，跟大家辛苦完了以后，大人问我说：‘你累不累？’”我说我不觉得累了，而且我觉得很充实，那天睡得很好，第二天又工作了。这是我的经验，我把它写成的文章，没有托尔斯泰那么好，但是这里面一样是一个别境，你以为然否？是不是这个样子？是这样。当一个人知道你要做什么，他的价值，他的要做什么，你必须清楚，而你对他的解释也必须清楚，那是圣洁，然后你的念头，你要做的方法就来了，你的心就会稳定。其实做这件事情就产生了智慧，就是这样的东西。我写过很多我小的时候这一类的小东西啊。有一次我老祖父他就跟我，他走在前面，我走在他后面，那是小孩子懂什么，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也是冬天，应该是春天，很冷的，就是是长这个橘子在开花的时候，就是春天，很冷冽的春天。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然后我看了，他看了一颗黄的，已经有点的叶子有点黄的橘子树，它长了很多的密密麻麻的花，龟树叶。然后他就跟我讲，站在那里他就跟我讲，他孩子，我告诉你，这颗金枣已经不，这颗橘子已经不成器了。我看了看，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着吧，这棵树它花开的太多了，开的太多，那它结的果都会很小，到了春末夏天的时候，它就慢慢就枯掉了，就死掉了。你看着吧。然后他就回过头来跟我讲：“你现在跟你讲，你还不懂，人就是这样。如果你稍微大一点了以后。”你就要想了啊，马上就要去谈恋爱，花开很多，那长不掉多大就夭折了，就是你的人生长不大了，你懂吗？就这样跟我讲。我老实讲，我也并不太懂，可是我长大了以后我却懂，一个人如果太早真的就掉到那个恋爱的坑里头不出来，在那个地方感情爬不出来，而且最后影响他自己的努力，该努力的宝贵时间，他的人生是真的是像那一棵树一样就黄掉了一样啊。有时候一件一件事情的别境，那里面却也让你一次一次的产生了一些教化。其实一个好的教化是在日常生活中一件一件的别境，最后累积成为一个整个人生的别境，它一定是这个样子的。那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谈这个事情，大家清楚啦。我们说别境的课题，就以整个一个人生来讲的话，那么你看一件事情是别境，人生的生涯是别境，可是别境有五，这别境就是欲、圣解、念、定、慧，我一个一个给你分析的。但是我上记得上个星期给各位解释到念的部分， 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定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了整个例子来贯穿，你就知道定这个问题它出现在哪里。人的心能够定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去看吧，任何一个在你平常生活发生的事情，你心只要定，那件事情就会处理得很好。你的心处理一不定，那你就处理得不好。所以它光是定个可以引发你的智慧，光是定也可以产生你正确的知识跟观念，光是这个定也可以让你有一个正确的圣解，就是这个样子。我常常碰到有好多人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啊，这个青少年的小孩子怎么教才对，这小孩子年轻人是很不好教的，但是你绝对不可能用国民小学的那一套方法来教年轻人啊。像我这个，我们这小孩子，有的这么小的小孩子，我们这生活上什么东西告诉他怎么做，一步一步告诉他，绵绵密密的告诉他，这是对的。可是到那天高中的学生，你要每一件事情都要跟他讲，他就烦死了，他不肯，他不愿意，所以你必须要注意，尤其是到了高中这段时间，你才讲不到两句话，他给我讲，他马上回你一句，你给我闭嘴，那你准备怎么办？如果你的内心是稳定的，你就能处理这个问题。你的内心如果是变成不安、浮定、浮躁的，你被这一句话给打翻了的，那你自己就自顾不暇，你就没有办法做正确的回应。我觉得做父母亲的人是第一次碰到自己的小孩子会回过头来很生气的跟你讲，你给我闭嘴的时候，父母亲都会非常的惊讶，而且会感觉到你怎么会这么样子呢？不打不写还不打紧，你怎么什么时候变这么糟糕？但是你要注意，小孩子在这一段时间有时候他控制不了，就会讲出这种话。你心里面如果早就有准备，说他会可能会讲出这种话出来，他讲出来的时候你心里面不会难过。他跟你讲，你现在给我滚，我告诉你，他现在那么发脾气，你又能告诉他怎么样？难道你要跟他修建吗？所以聪明一点的话，我出来就出来，而且出来的时候轻轻的把门又带上，这么好的风范。但是并不是不管，是我定功好，你不要去骂他。也许两个小时以后，只要你第一次处理的好，两个小时以后他可能跑到你的身边，他跟你讲说，妈妈爸爸对不起，我刚刚不应该对你这样。那就看你的定功了，如果你还是不定，你可能把他骂一顿，那将来这个事情彼此之间的那种信任各方面的默契都会受到伤害。如果你跟他讲，他说我们也年轻过，年轻人免不了有时候脾气不稳定，你现在可见你真的是在长大了，这种事情我就在等着有一天会发生，果然发生了，没关系，我并不难过，这表示你在长大的过程中，只要你愿意改，你在20岁以前你能把这样子的毛病改掉，你的人生就很成功。所以你将来如果再发生，做父母的人我也不会当时跟你杠起来，但事后我一定会提醒你，我还是会教你，没有关系，不必自责，这个事情知道慢慢要去改就好，这些呢下一次再发生顶多一两次就过去了，他就变成很成熟。为什么？他拷贝了你的成熟，他从你处理这种事情的，他拷贝了你的安定的那一部分。小孩子就是这样从那个地方学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了小孩子还拍着桌子很大声骂他，以为这样对小孩子才好，但不对，小孩子是拷贝你的，是你表现出来这一段拍着桌子骂了他，所以他将来对他的主管、对你、对他自己的妻儿，在生气的时候也是拍着桌子骂的。定的本身 使我们能思考，有正确的观念。定的本身是我们有智慧去面对一个困难，一个难题，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大家了解，我们看了追求幸福的伊利亚斯，他在那个时候他的定功其实是非常好的，